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再次聊在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刚刚大家所唱的一首《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都知道是 John Newton， 是一个奴隶的贩卖者，他一生因为信耶稣的一个很大转变所写下来的诗歌。那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感受，有没有什么激动，有没有觉得很温馨的感觉，或是我想我们唱这首诗歌已经很多次了，你在刚信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跟你今天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感受？那个感受呢，是渐渐淡掉了，还是加深了？那当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刚刚在信耶稣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能够出离这黑暗的世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奇异恩典第一节讲到说，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一般我们大概想到的是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说，神的恩典事实上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过程当中，是一个继续持续不断的。就像说在第三节，我们刚刚没有唱，那我念给大家听的，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此恩领我平安度过。讲到说神不但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也看到神在一生当中来带领我们。那这个我想是讲到说神恩典的一个持续性。那想到神恩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常想到的是想到神的救恩，神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把我们从老我之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常讲说这是我们的 conversion， 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是神对我们一个 commission， 就在侍奉方面的恩典，侍奉的呼召。那其实这两个是在连在一起的，神对我们得救的呼召跟神对我们侍奉的呼召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那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年在选教会执事改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选了多少人？今年我们执事改选的时候选了多少人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没有选到半个人哈。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提名，但是呢，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出来接受提名当执事的哈。那我想，不但是我们找执事难，事实上我们教会每一次在找小组长、找协调的同工、找各个部门的同工的时候呢，其实通常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也很难找到。那当可能的原因，大概一般大概只有两，大概是两种比较多，就是说实在是家庭、学业、工作太忙了，也就是压力实在是很大。然后呢，我想另一方面呢，可能是大家接着说啊，我自己能力不好，我经验不足，我灵命也不好，我不敢轻易出来来做这样子侍奉，怕做得不好。那我想这些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理解。那所以教会呢，其实也想出不同的方案、不同的策略，看能不能帮助弟兄姐妹都出来服侍。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想要说，是不是有些事工不需要执事来带领，也不需要有三年的一个 commitment， 就是 三年的尾声，说不定一年就好了，而且不需要有头衔。我不知道大家，好像通常大家都 不喜欢头衔。那另外呢，在就是说对弟兄姐妹觉得说自己的经验不过、能力不过这方面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能够来做门徒训练，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灵命能够有所成长。那我想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想更重要的呢，我们是希望弟兄姐妹对服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好叫我们的服事一方面我们敢尝试新的服事，那我想另一方面呢，就叫我们的服事能够有果效，而且也能够蒙神的喜悦。那所以呢，同工会在经过开会以后呢，牧师们就选了三段的经文，那今天这一段是第一段，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那在八月二号，蒋牧师会讲到第三章，这是第二段。然后呢，在八月九号，我会讲到第三段，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另外呢，我们在八月十五号也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们侍奉的讲座，这在星期六早上侍奉的讲座。那当然所有最重要的目的事实上是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大家勇敢出来服事。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不是接着说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不管对我们自己的灵命，对教会的健康成长，甚至我们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太重要了，要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叫弟兄姐妹花时间出来教会服事。因为我们知道大家事实上都很忙，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在工作上是不是忙的时间都不过用。我记得我五月份的时候呢，大概有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每天大概都是早上四点五点就起来，因为公司忙教会也忙，所以呢一下子就瘦了七磅。那所以 我想说如果你们要减肥的话很简单，出来都侍奉肯定可以很快就减肥。那当然呢，我想讲到侍奉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很小心，不希望把侍奉二分化，也就是说是教会的侍奉，然后是其他的侍奉，就是在家里面在学校在公司，我们不希望接着说好像是在教会才算侍奉，那在其他就不算。那事实上呢，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知道是献给主的，我们也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一生的工作不管在哪里都是属于主的，也都是为主而做的。那但是我们其实如果仔细想的话，其实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对在教会的侍奉跟我们对其他的侍奉呢，事实上有不太一样的心态，有不太一样的看法。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教会的侍奉好像是自愿的，好像是可有可无的，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工作当然是必须的而且很重要的。那我想我就举一些例子，举我刚刚出来做执事的时候的一些心态一些例子，让大家来想，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侍奉观到底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执事的时候呢，很不巧教会就碰到一些问题，碰到一些困难。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也觉得还好，反正嘛碰到困难碰到问题总是会有的，对不对？但是时间一久了呢，就觉得有点受不住了。那你想想看，我第一个想的念头是什么啊？ quit， 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我的公司都已经过忙了，然后来教会还要再经受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压力，这是我第一个念头。那你想想看，如果我用同样的方式来想我的家庭好了，我是做父亲的，对不对？那我的儿女呢，如果给我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麻烦，特别是他们上大学以后呢，那个钱要怎么样，要送到学校去，对不对？我可不可以是说 OK 啊，我养你们到高中，大学以后呢我不做你的父亲了，你去找别人做父亲去了，我会不会这样想？我不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我的责任，或是我应该帮助他的。那或是呢，在公司里面你想想看好了，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碰到压力碰到很多重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讲说我不干了吗？会不会？当然会啦，对不对？如果我有钱的话有钱花不完的话，我当然讲我不干了可是呢，如果我没钱我要怎么办？我最多呢就是怎么样，再换个工作了，换个部门，对不对？最多是这样，我不能说我不工作了。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想，就是换工作的话不见得怎么样，不见得压力就会减轻，可能是不同的压力不同的烦恼。那另外呢，我们再想想看，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有没有被批评过，有人可能怀疑你的能力，甚至呢怀疑你的人格。 你会怎么想？我当初就感觉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不拿薪水的，你还这样子挑剔我。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缘故啊，你这种我就不服侍你，真是气死了，对不对？真是白受工还要让你这样批评一分。我想这个，那在家里面的话呢，如果你的儿女跟你唱反调的话，跟你批评的话，你会怎样啊？会怎么样？出去出去出去，不养你了，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不会的。而且更何况你知道，你如果在上班的话，在公司里面，你在公司里面 有没有被批评过？老板当着同事面前当面怎么样批评你做的不好？哎呀，这个面子丢到哪里去啊？对不对？这个真是藏不了，对不对？想想看，但是如果呢又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话，知道怎么样？为五斗米折腰啊，真的是忍耐。那不要讲说批评，你想想看，如果在教会服事受伤害的话会怎么样？哎呀，那就越想怎么样越可怜啊，我怎么搞的，我真是白痴啊，我在家里面在公司已经受这么多的重担，我还在教会受到伤害。那这些想法我们再举一个，我们再举一个，这个例子我上一次也讲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公司常不常加班，常不常加班？公司加班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对不起啊，我不加班的，这个不能占用我的时间，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你还是怎么样，虽然你可能不高兴，但怎么样，乖乖的什么，乖乖去加班，对不对？那如果教会加班的话怎么样？你会怎么想？你说有没有搞错啊，我礼拜五我礼拜天来了已经算不错了，对不对？你还要叫我参加同工会，再叫我参加祷告会，再叫我参加退休会筹备会，再叫我参加神学造就会。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啊？那这个呢，事实上你会觉得说，哎呀，真是麻烦。其实你要，如果你要算说你在教会有没有加班呢，很容易算。我教你一个工程师怎么算说你在教会有没有加班。那如果没有加班的话，你就不能 complain， 不能抱怨。我们讲说我们十一奉献，对不对？那所有的我们赚的十一奉献给神，所以时间呢也应该怎么样，至少十一奉献给教会嘛，对不对？那一个礼拜有几个星期，有几个小时，168，所以十分之一有多少，16.8小时。那你算看好了，你礼拜天来教会就算你六个钟头好了，从出门到回到家六个钟头，这样过了吧，对不对？可能没有那么多算过。然后呢礼拜五再算几个钟头，4个钟头，加起来多少，10个钟头，所以还有多少，6.8个钟头。你有没有在教会有没有加班？不见得，对不对？所以不能抱怨哦。如果有时候叫你来开会或叫做其他训练的时候，我想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来。那其实呢，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很有意思的，公司加班、家庭加班、教会加班，你先去哪一个？你先去哪一个？可能看情况，对不对？如果家庭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是家庭，对不对？如果公司呢，那可能去公司。当然呢，你也可以三个都去，你就少睡一点觉就好了。但是呢，少睡一点觉一天可以，如果常常这样子，你能不能受得了？我想如果大概做过执事或小组长的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就是说常常就是说再忍耐一下，还有一年而已，在一年呢怎么样就做完了，我就可以退下来了。那下一次呢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怎么样绝对说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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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了，我不再上当了。那其实如果你注意听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对侍奉事实上是有很多不对的观念的。我不认为侍奉是我的责任，我也不觉得说是神的托付，我也更不觉得说这是一个神的恩典，或是神高级我叫我来侍奉他。那当我们讲到说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呢，教会的侍奉其实不能代表我们全部的侍奉，而且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事实上真的是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多有些人少。 但是呢，我觉得教会的侍奉的一些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线索，来让我们去反省、去思考，到底我们对教会的侍奉观是什么？到底我们的侍奉观是什么？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去反省、思考到说，哎，我们灵命的成长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侍奉跟灵命的成长这两个是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有侍奉就有成长，有成长就有侍奉。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希望借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段经文，就是第一章的12到17节，我们来看看保罗自己的经历，看他自己的见证，到底他的见证、他的经历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到底侍奉的关键在哪里？到底侍奉怎么样又跟生命的成长连在一起？那十二到十七节呢，你不要看它是好像短短的几节而已，对不对？六节而已，但是呢，其实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经节。除了我们刚刚所唱的 John Newton 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以外呢，天路历程我们知道作者说是约翰本人，他在他的一本书上写到说，事实上呢，我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罪人，但是神竟然恩待了我，没有照我的罪来报应我。那这些经文呢，对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很多的改教者也有相当大的激励。也就是说，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呢，在受逼迫的时候呢，如果仍然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坚持福音的信仰。所以呢，我想先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主后64年，也就是说他在他服事的最后一年两年，就是最后为止信道之前呢，所写的一封书信，那写给他的在主里面亲爱的儿子提摩太。那当然保罗是跟提摩太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因为彼此有宣教的同工，还有牧会的同工。那在写这封信的几年前呢，大家记得保罗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呢，他就把以弗所教会交托给提摩太来牧养。那当提摩太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就碰到了许多问题、许多困难。所以提摩太前书呢，保罗一方面来鼓励提摩太，一方面也教导提摩太说，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教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假教师的问题，假教师的问题。所以保罗在 我希望请大家翻开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保罗在第一章的3到11节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提到假教师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呢，用一些虚浮的话，对律法错误的教导，使一些基督徒离开了真道，不再相信福音了。然后到11节的时候呢，保罗就讲说，他这些的教导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他荣耀的福音说的。那其实呢，每一次保罗一讲到福音呢，保罗很自然的就想起神对他的拯救，还有神对把福音交托给他，让他来传扬福音这个使命。所以呢，12到17节好像有一点就插出去了，就是说这个是保罗自己的见证跟保罗的一个回想。然后到18到20节呢，保罗又回到假教师这个问题上面了。所以我们虽然是很短，但是我们今天事实上可以从3点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主对保罗或是对我们一个双重的呼召。那而且在这呼召里面呢，我们也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那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恩典中的长进，事实上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侍奉也很重要。那在第三点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恩典的主其实也是荣耀的主、永恒的主。那所以我们可以分这3点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好不好？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看第十二节讲到说保罗对救恩的呼召的一个经历。那保罗在十二节呢，他从感谢耶稣基督开始，我感谢主耶稣基督。那当然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刚刚提到说，当保罗想到福音，在11节想到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每一次都觉得很激动，也特别的感谢主。 因为他想到说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人，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人。那在第十三节呢，他讲到说他的过去是什么，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毁谤人的。那我想如果你对保罗这个人的过去不是很熟悉的话呢，可以看使徒行传26章9到12节，我想我就念给大家听，就是讲到说保罗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我们知道事实上保罗是从耶路撒冷要去怎么样，去哪里，去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呢，复活的耶稣跟他显现。那所以保罗意思讲说，你看看我是一个如此逼迫基督徒亵渎耶稣的一个人，这样一个狂傲，这样一个凶狠的人，当主耶稣向我显现的时候呢，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会怎么样，我就当场毙了他。这个人是破坏教会的，杀害基督徒的，怎么可以让他活着呢？那保罗讲说主耶稣没有这样子，主耶稣让我蒙了怜悯，也就是说耶稣赦免他这样子的罪。那所以呢，当保罗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想说那保罗为什么蒙这样的怜悯，为什么神没有击杀他。那在十三节后面有提到说，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那感觉上好像是因为保罗不知道耶稣是主，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做了这个事没关系。我们有时候想说好像什么不知者无罪，念起来有一点这个感觉，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保罗只是讲说，我之所以做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事，事实上我是因为无知，我是因为不信。但是并不是说、啊、神就这样就可以赦免他。神之所以赦免保罗是完全是怎么样，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保罗做了什么。那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让我们想要说神真的是怜悯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也做错事情，神也怜悯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那同样的 我希望呢，我们也可以用怜悯的心来看别人的过错，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呢，虽然是该死的，但是我想我们真是效法基督，我们可以怜悯他们。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不但是蒙了怜悯，在第十四节讲到什么，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那在这里保罗在讲什么，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讲说恩典是神白白给的，保罗讲说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不但罪蒙赦免，我还怎么样，我还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本来我是不相信的，本来我是不明白的，现在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有信心了，本来我是逼迫基督徒的，我是很傲慢的，但是现在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爱心了。所以保罗不但接受了神的救恩，保罗也经历这个救恩的真实。所以保罗可以在第十五节讲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他自己经历到了，他自己经历到了。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我想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如果你要跟人家传福音十秒钟的话呢，这个是怎么样最好的一个最简短的一个写照，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也就是只有借着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借着他的复活能够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所以保罗就对那些假教师相当的生气，他们传的是另外一套，那用各式各样的话引人 离开了福音。所以保罗要提摩太说，你要起来反对这些假教师，你自己呢也要坚持这样的福音，而且要传扬这样子福音。那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说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对福音的经历有多少，我们觉得生命改变了吗，我们是不是觉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了，你是不是觉得说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人， 还是世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宗教、哲学、科学，各式这些可以拯救人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要说，其实我们对福音的经历，事实上影响到对我们的传福音的心，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因为福音当我们经历到是真实的时候，我们就更有那个火热的心，愿意来为主传福音，为主多工作。那这个我想是保罗是觉得很奇妙的，他是这样一个这么差的人，这么卑鄙的人，就像我们刚刚在起音唱的，我罪得赦免，他事实上说 I'm a wretch， 我是卑鄙可耻的一个人，我这样一个卑鄙 可耻的人竟然蒙受神的恩典，我的生命可以改变。那我想另一点比这一点更奇妙的是什么？保罗在想要说，主耶稣不但赦免他的罪，主耶稣在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怎么样，就呼召他来侍奉他。那所以如果你记得在大马色路上，当耶稣跟保罗显现的时候，他想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也就是做仆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那这个事实上你如果仔细想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如果你想想看好了，如果你今天 我们带为着中国去跟别的国家打仗，结果呢你不幸被抓了，那你被对方抓的时候呢，那个将领如果跟你讲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来做我们的指挥官，带领我们这一方去打仗，你会怎么想？你本来说我本来是该死的，我不但没死，他竟然怎么样还要叫我 带兵打仗，对不对？这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当然这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要不然如果是人的话，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头脑坏掉了，怎么会这样子？那所以呢，那神耶稣为什么在第一次见到保罗的时候就派给他服侍呢？是不是因为保罗有忠心？是不是？不是的，他当时还怎么样？当时还在逼迫基督徒。那第十二节讲到说，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是不是说保罗当时已经显出忠心了？不是的，我们刚刚讲过他还在逼迫基督徒，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当他是有忠心的，认定他是有忠心的，这个是什么？是将来事，不是当时。那我们就想说，哎，是不是保罗这一块料子比较好，他这个人比较可以信赖，比较有忠心，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的，你看他第前面怎么讲，他说我感谢那什么给我力量。保罗之所以可以忠心，可以蒙神的信赖，不是因为他都行，是因为神加给他力量。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如果你知道保罗宣教的过程，跟他服侍众教会的过程，我想他不但要，他不只受七磅，他可能受七十磅，他是很多的事情都压在他心头上，他是天天挂虑。保罗为什么可以忠心可以坚持到底，就是什么？因为神常常加力量给他，神常常给他恩典。所以如果你要多一点了解，你就去看哥林多后书就知道了，在里面讲到保罗一些很心酸的，不但是在外面受逼迫，连教会都觉得他不行。那这个是有时候想一想是越想什么，真的是不干了，对不对？真的是不干了。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子，保罗坚持到底，保罗坚持到底，保罗忠心到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十二到十四节呢，我们看到保罗，主耶稣对保罗在救恩上，保罗承受主的呼召，也承受侍奉的呼召。那所以呢，保罗因着经历神的恩典，他在生命上有改变，他在侍奉上也有忠心。那所以呢，当我们想要这样说，事实上也要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当耶稣在呼召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忘掉了事实上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同时也是什么？呼召我们来侍奉他。如果你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当神 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出来要干什么？让他们享受还是怎么样？不是的，他们出来要侍奉神的。在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是在救恩的呼召，同时也是我们侍奉的呼召，这两个是不可以把它分开的，不 不赶快分开的。那但是这一切呢，不是说因为保罗行或是我们行，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下面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呢继续来长进。那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保罗讲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这句话事实上是蛮有意思的。那我想我们都知道说保罗绝对不可能是说因为他跟其他所有人都比较过了，那比一比以后就说啊，下个结论说怎么样啊，我最坏，所以我是第一名，我是罪魁，不是这样子的。那保罗我们想说是不是保罗因为觉得他过去是什么逼迫基督徒亵渎耶稣的，所以呢他自己是最坏的，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保罗他讲说我是罪魁的时候，他用的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但我想中文看不出来。保罗用的是现在式啊，保罗用的是说我在信耶稣三十年以后呢，我仍然是什么？我仍然是罪魁。好不好，他以前不觉得他是罪魁，那至少三十年以后呢，他觉得他是一个罪魁。那这个经历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也是有点矛盾。你想想看好了，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呢，大概都觉得说我们不太好，虽然不是罪魁但是不太好，所以需要耶稣的拯救。那这个我想是我们都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不知道你没有坏，就是说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变好了，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变好了，还是有时候觉得说自己什么越变越糟糕？那两个都可以讲，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那为什么有这样这奇怪的经历呢？到底我应该信耶稣以后我应该越来越好才对啊，怎么会好像前头越来越差，从罪人变成罪魁，从本来是中间的现在变成最后一名？其实你如果想想看，有时我们信耶稣以后事实上圣灵常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我常常记得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主怜悯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只点了一支小蜡烛，所以呢你看到你心里面的呢，哎呀就看到一些表面灰尘啊或是一些不干净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虽然觉得自己不是很好，但是啊 OK 啦，跟旁边那个人比起来我还是好多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当你在神的恩典的经历当中的时候呢，当你接近神这个大光的时候呢，哎，那个小蜡烛就很麻烦，小蜡烛变成太阳，那一照的话呢，那个照妖镜有没有全部都表露无遗的。我觉得有时候神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只看到一部分。如果神让我们看到全部的话，哎，真是会像宝一样，我肯定是什么罪魁，我肯定是第一名的。那所以呢保罗这样子的经历呢事实上也是很奇妙的。但是这个不是保罗完全的经历，他还有另一方面的经历是也是很奇怪。什么？也就是说当他经历到自己的罪的深恶的时候呢，他同时也经历到什么？神的恩典也增加了。保罗讲过一句话，什么样？罪在哪里显多，什么恩典就更想显多了。所以对保罗来讲，救恩不是只有是过去式，他刚信耶稣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自己现在的情况，他知道说他每天要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因为他知道说在他的里面什么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什么可以可夸口的。所以如果你注意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改变的时候呢，他喜欢在前面加一个 quotation， 有没有？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或者在什么？在主里。也就是说保罗讲到就是说我这些改变什么不是我自己，是什么？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我的生命渐渐下去了，耶稣的基督生命怎么样慢慢彰显出来的。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但这个当然最好不要做太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属灵的话，你就是一个礼拜不亲近主，不侍奉主，你看看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多好。其实我们之所以好，我们之所以有忠心有爱心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差的时候，不要很压抑，要想说为什么我觉得很差，因为你可能已经离开主了，你可能没有再常常亲近主了。那所以因着这样子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呢，我们看到什么？保罗他对救恩的经历是每天的，是一直在更新的， 所以他的侍奉呢也格外的努力。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神给他的恩典是这么多，他是这么的不配，所以他又怎么样，就格外努力。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侍奉神的人，一个基督徒生命最好的写照。所以当我们在想到保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会觉得说你是罪人中的罪魁吗？有没有人比你坏？有没有？有没有？还是你是中间而已，还不是最坏的？我们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是过去式还是现在进行式？是一直下去的。你想想看，我刚刚为什么问大家说大家在唱七恩典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如果有一天我们想到神的救恩，我们不觉得稀奇，我们也不觉得激动，我们也不会感谢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要想想看为什么，是不是你对救恩的经历一直停留在过去式？是不是神的救恩现在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表达出来，能够工作出来？所以另外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当我们不太想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侍奉的心慢慢减少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症结在哪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最后的症结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对救恩的经历减少了？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上成长，那我们事实上也能够确信说，神既然在我们的生命上让我们成长，神在我们的侍奉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也可以赐给我们恩典能力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说做不到的、不可能的事情，下一次你就勇敢的说，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做到。那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保罗事实上大概可以读我们的心，他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一定想说啊，保罗是一个特例，对不对？你看我们谁信耶稣的时候有大光照你，有没有？有没有耶稣跟你讲话？没有，就是弟兄姐妹唱快乐日快乐日而已，对不对？那所以呢，从某一方面来讲，哎呀，是保罗是比较特别一点。但是保罗在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怎么讲，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什么？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是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说，像我这样一个亵渎神的、逼迫教会的人，我竟然可以因为神的恩典，我成为一个有忠心可以服侍神的人。那如果呢，我们这些人呢，如果像我这么坏的人神都可以使用我，那我们这些人事实上大概都比保罗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潜力怎么样就更大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保罗当作一个特例。神的恩典是极浩大的，神的能力是极浩大的，想到你的生命，想到你的问题，想到你的侍奉，你如果常常看自己的话，你就知道说只有担忧，只有烦恼，甚至呢还可能得忧郁症，那搞不好还得躁郁症，就更麻烦。因为实在是生活太多压力了。我想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话，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得神经病啊，不要说得，真的得神经病。但是当我们靠着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这么浩大的。不要怕，不要怕，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而且凭着信心呢发出去。那所以呢，我想当保罗每一次想到神的恩典这么浩大， 想要说不但在他的身上，而且呢要在相信耶稣基督人身上成就的时候呢，保罗的感谢就变成赞美了。所以呢他这个焦点呢很有意思，他焦点慢慢的从自己的身上自己的见证到众圣徒的见证转到什么，转到神自己身上了。所以他第十七节怎么讲，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不知道当刚我那样讲然后你又看到这一节赞美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觉得 这边的赞美有点不太对称，跟前后我们不太对称。因为前面讲到什么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忍耐，那如果照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去引用哪一段经文，我可能就引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先看，大家觉得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应该比较合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这个我如果引用这一段经文是不是跟上下好像比较合适嘛？对不对，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讲到神的忍耐。那保罗为什么用在这边讲到说神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讲到神的超然，讲到神的永恒，讲到神的独一性。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很简单来看，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呢，用这样一个对比就显出神的恩典真的是奇妙了。这样一个永恒的神超然的神竟然为了我们的缘故叫了他的儿子永恒的道来到世间，而且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而且呢当我们还以他为仇为敌的时候呢，神的爱就临到我们，神就呼召我们拯救我们。所以从这方面呢，事实上这个对比就想要说为什么保罗是用这样子来做一个赞美的结束。那另外一面事实上保罗这样描述神也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如此的尊贵如此的荣耀如此的伟大，这个是我们最后在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神。也就是说神是配得一切的，虽然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配，但是神配，神也配得我们的一生配得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自己能力不好但是你公司的总裁 CEO 跟你讲说啊，你来跟我一起工作来服侍我，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呦，好像不得了，所以你不喜欢他。或是说一个国家的总统元首跟你讲说哎，你来跟我一起工作，你会怎么想？你说哎呦，真是高抬高举了，不好意思啊，我是能力不好。但是何况是一位什么不能朽坏的神，是永世的君王独一无二的神，叫我们这些会朽坏的这些短暂的人来侍奉他，你心里面不会觉得激动啊，不会觉得说啊，真是感谢主，我要抓好抓住机会。那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十二节保罗用感谢做开始，对不对？在十七节的时候呢，保罗用什么？用赞美做结束。那其实呢你如果仔细想，你可以想到说其实感谢跟赞美是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追求跟我们侍奉的一个温度计。你可以量量自己，你有没有常常感谢神，你有没有常常赞美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你每天看到说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却每天蒙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配，你就会想要感谢神。而且呢到有地步慢慢当你把自己焦点从自己转到神身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这样的一位神，是这么超然这么荣耀这么尊贵的神，他竟然叫我服侍他。你就不会像我以前刚做执事的时候动不动就想什么 quit 不做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不要了。你会觉得说啊，我抓住机会。有时候我太太会批评我说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出来呢，为什么不让给一些新的人来做执事呢？那我当然找借口说因为大家都不要出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侍奉神。 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想借着这段经文，也是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值得我们侍奉的，马门也不值得我们侍奉的，因为这些会过去的。你看最近中国的股票跌得怎么样？本来是亿万富翁，可能变成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太太就给我一个开玩笑的话，她说，不是有一个讲说，啊，以前呢，是我吃什么，我的狗跟我吃什么。那股票很好的时候是这样子，股票坏的时候呢，是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对不对？那更坏的怎么样？我就吃狗了。所以其实你仔细想，这些世上的一切，不管别人给你的尊名、荣耀什么，金钱上什么，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不值得我们侍奉的。只有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主的时候，我们才会，就是说我们的服事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那我想今天呢，从保罗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说，哎，事实上保罗这样子经历一位超然不朽坏的神，事实上历世的圣徒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他们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经历。那我巴不得今天呢，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不但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主，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献上，献给主，因为只有主是配得的，没有人配得你一生的生命的，只有主配得。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虽然不配，但是因着你的怜悯恩典，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宝贵的救恩，也把这传扬救恩的职分交托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实在太奇妙，实在叫我们敬畏。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也甘心乐意的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求你塑造我们，使用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一生单单的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